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诺曼地登陆80周年，欧洲和印太地缘政治出现回流。因应中共威胁，日本、意大利准备启动重大战略合作计划。美韩联合军演阻吓北韩 B-1B 轰炸机执行定向精准轰炸。被定34项重罪，纽约市警局将吊销 Trump 的持枪许可证。上诉法院宣布暂停审理 Trump 的乔州干预选举案。黄瓜验出沙门氏菌，全美25州已经有上百人感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第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已经在星期四登场，欧美等国家元首齐聚，亦都因为当前国际局势而格外受到瞩目。有分析评论指出，欧洲和印太议题正趋向同一方向，拜登此行旨在强调共同抵抗独裁者，希望同法国深化跨大西洋和印太合作。由于拜登之前已经表示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因此泽连斯基和拜登势必在法国碰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说，拜登在诺曼第的时候将有机会和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的现状，以及如何深化对乌克兰的支援。分析指出，泽连斯基作为非印太国家受邀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以及在质疑中共意图之后随即访问法国和美法等国家元首会面和强化结盟，这个凸显了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议题正在回流。根据日本媒体星期四披露，鉴于中共不断升高在印太区域的扩张野心，日本和意大利下个星期可望共同宣布一项重大战略合作计划，涵盖外交、安全等7项领域。在这个计划里面，两国政府可能对中共加剧印太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日本的外交界消息来源说，日本和意大利的合作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星期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可望宣布这个计划。岸田文雄亦都将出席13号在意大利南部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而日本和意大利这个新战略合作计划执行期间是2024年到2027年。日本和意大利将启动由外交部副部长层级官员主持的年度战略对话，并确保定期举行安全对话及联合防御演习。消息人士说，日意合作计划亦都会聚焦现在很多重要议题，包括增强经济、科技、人民、农业和文化等面向的交流。南韩军方星期四表示，美国6月5号派出一架 B-1B 长程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参与美韩7年来的首场精确引导轰炸演习。而美韩这一场演习应该是向北韩展现军事力量。近来北韩频频对南韩做出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动，令到区域紧张局势升温。根据南韩国防部说，参与5号联合演习的除了 B-1B 轰炸机，还有其他先进的美韩战斗机。参与联合演习的这一架 B-1B 是美国今年暂时部署在朝鲜半岛上空的第二架美国轰炸机。这次演习也都旨在展现美国对南韩的安全承诺，并加强盟国的联合防御。根据一名高级警官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纽约市警察局正准备吊销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持枪许可证。 Trump 因为面临纽约刑事指控而被起诉，他的纽约隐蔽持枪许可证已经在2023年4月1号被吊销。这名警官说， 春获准持有的三支手枪里面已经有两支在2023年3月31号移交给纽约警察局。第三支枪即是已经合法转移到佛罗里达州。这名警官表示，纽约警察局司法局将完成调查，而春可能会寻求举行听证会质疑吊销许可证的决定。根据多名执法消息人士说，春获得纽约警察局颁发的隐蔽持枪许可证已经有十几年，但是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指引方针和纽约州法律，春申请保密之后拥有公共纪录的豁免权。星期三，乔治亚州上诉法院下令阻止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 Scott McAfee 对前总统在上诉待决期间继续进行审前动议，亦就是上诉法院已经暂停审理针对 Trump 等人的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同时亦都正在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的这项命令亦都令到该案在11月大选前进行审判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去年8月乔治亚州案的富尔顿县的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对 Trump 和其他18名共和党盟友提起刑事起诉，指控他们阴谋敲诈勒索以颠覆拜登2020年在该州胜选的结果。而 Trump 和其他8名被告则是试图让威利斯及其团队退出治案，理由是威利斯和特别检察官 Nathan Wade 的恋情造成了潜在利益冲突。后来法官在今年3月裁定，只有在 Wade 离开并提出辞职之后，威利斯才能够留在案件中。之后特别检察官 Wade 亦都提交了辞呈。据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三宣布，一种同黄瓜有关的沙门氏菌疫症目前已经扩大到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至少有162人患病，54人住院治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这些黄瓜可能受沙门氏菌感染，导致人们生病。目前已经在黄瓜样本中检验出沙门氏菌，但是进一步的测试正在进行当中，来确定这个病菌株是否是人们生病的原因。疾控中心表示，这些黄瓜已经批量出售给14个州的零售配送中心、批发商和食品服务经销商，但这些卖家可能已经将商品运往其他州，或者被商店重新包装。疾控中心警告，这次疫情的真实患病人数可能远高于报告的数字，亦都可能不单只限于已经知道的病例的州，因为很多人感染沙门氏菌没有接受检测，同时在没有医疗照护的情况下亦都会逐渐康复。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5号在社群媒体发文祝贺印度总理莫迪率领的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华府并期盼和莫迪合作确保亚洲自由开放。拜登在社群媒体 X 发文说，随着我们已经开启蕴含无限发展潜力的共同未来，美印两国的友谊只会持续成长。白宫之后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赴印度新德里和莫迪政府商谈美国印度共同的优先事项，包括值得信任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都表示，美国期盼持续推进和印度政府的伙伴关系，来促进繁荣和创新，因应气候危机，并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在美国及其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来打击西方目标， 作为对北约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重申，如果莫斯科认为他的主权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使用核武。普京还表示，无论拜登亦或是特朗普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俄美关系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将同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合作。在被问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一案的时候，普京说，美国正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获释，暗指可能将同美国进行囚犯交换。联合国的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国星期三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缺乏合作。决议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12个国家弃权。西方国家说，德克兰正在推进发展核武，伊朗予以否认。但是法新社获取的一份秘密文件强调，对德克兰方面来讲，存在根本和迫切的需要，必须就在伊朗两个未披露的地点存在的有微粒做出技术上可信的解释。伊朗媒体和官员宣称，这项决议是针对伊朗的和平核项目。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是唯一将浓缩铀加工到接近武器级的 60% 纯度的非核武国家，同时还积聚了大量的铀库存。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表示，外交部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美方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达到3亿美元的 F-16 型机全妥善通用及专用航材零附件两案，协助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DSCA 宣布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总价值3亿美元。 DSCA 指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这两笔军售案。 DSCA 5号也都通知了国会。中华民国外交部今日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4次宣布对台军售。外交部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总统拜登的仔 Hunter Biden 非法持枪刑事案，检方5号传唤2017年及2018年曾经与 Hunter Biden 交往过的前女友 Saul Kasten 作证，想透过 Hunter 过去在豪华饭店不断吸毒的历史，证明 Hunter 之前购枪的时候未如实填写表格，用非法手段买枪。Hunter 的前妻 Kathleen Blurt 当日亦都出庭作证，话2015年佢喺两人嘅住所侧廊揾到吸毒工具。检方指控 Hunter 买枪嘅时候未如实通报自己吸食毒品，外加非法持有武器11日。54岁嘅 Hunter 即系对检方提出嘅3项重罪指控概不认罪。如果 Hunter 的罪名成立，最高可以面临25年有期徒刑。不过初犯者通常不太可能坐监。第一夫人 Jill Biden 从开庭以来就日日到场旁听。而总统拜登即是发布声明说，他以个仔为傲。美国国会负责调查北京人权纪录的委员会5号呼吁 YouTube 取消封锁香港民主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影片，称封锁这一首歌曲助长了专制主义，且超越了当地法院命令。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上个月表示，平台正遵守香港法院一项命令，封锁32支《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影片。这首歌是为了那些走上街头的抗议人士谱写，他们在2019年为阻止中国 扼杀香港自治走上街头行动最终宣告失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领袖成员在致 YouTube 及其母公司 Google 执行长的一封信里面，指责全面封锁愿荣光归香港的作法实属不当。共和党籍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民主党籍参议员 Jeff Merkley 表示，不希望 Google 的作为助长香港政府日益升高的专制倾向。议员还要求 YouTube 明确表示将对法院命令提出上诉。